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来到第二章，我会朗读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好，找到了，让我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这么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我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将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是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这第三堂，在之前我们谈了以弗所、施美纳，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内地。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第三个点，这书信从拔摩海岛这个小岛港口小岛发出去，我们就随着邮差先生postman 邮差先生，先到以弗所这个港口城市，再到另外一个港口城市叫士美拿。所以我们说过了，叫有点像什么呢？从新加坡机场开车到新山到新山就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以北在开上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开始走进内陆了内地。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来到别加摩的时候，你发现别加摩可能在七间教里头可能是最漂亮的最漂亮的、最壮观、最威武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呢，它是建立在这山坡上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话，你发现这个之前那个幻灯，对不起等着我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稍微近看这个幻灯的话，你发现这个城市它建造的地方不是在这个谷的中央，它不是在一个谷的中央，这个城市呢是建造在这山坡上，而且这个山坡相当的高，相当的高我去上网查了查我去查新加坡最高的政府主屋是哪一栋哪一栋，有些人就知道了在市区的那一栋叫 Pinnacles 它的高度呢刚刚好跟五级芝麻山一样高500尺离海拔500尺。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么这别加摩呢如果你走去市区的话，你看那著名的政府主屋那是500尺。如果你说别加摩呢，别加摩是1000尺。所以当你靠近这别加摩的时候，它的感觉是那居高临下，居高临下不过有时候是这样的百闻不如一见，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逛一逛，既然这年头不能出国看看照片，甚至我们今天有一个小视频让大家看一看这别加摩的风景别加摩的风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一个谷的当中，你是邮差先生这就是那个谷，所以当你越来越靠近这别加摩的时候，这就是那座山这整个城市呢就建造在这座山上 当然今天的别加摩已经变成一个古城了，没人住在那里。不过你可以想象，这座山呢分三个层面，最高的是给尊贵的君王，还有什么呢？神明住的地方。所以宙斯，如果你喜欢希腊的神话故事，叫 Zeus， 宙斯宙斯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宙斯住的地方就在山上待会我们来看宙斯的殿宇。好，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当你是邮差先生，你拿着信的时候，你走啊，你靠近这座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座山的山顶呢都是庙宇。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约翰说，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的住处。严格的来说，你应该翻译，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的宝座上所以这座山有点像宝座，你要想象一下这撒旦就坐在这宝座上，而这个教会呢就住在这撒旦的住所。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下一个幻灯是一个视频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视频，你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山有多高。好，我们来试试看，希望可以播放。所以这是山上我们站的地方是个庙宇，从山上你看下去弟兄姐妹，你们注意，你们左边有一个歌剧院，看到吗？那是歌剧院哇！如果你和我可以在那边听歌剧的话，你说哇，这个是享受人生啊！弟兄姐妹，这不是今天这是2000年前的人类。所以谢谢你们这些印象式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城市。如果我们再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你发现这个城市呢不只是有歌剧院这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庙宇，这是其中一个庙宇。我们再来看多一个庙宇宙斯的庙宇。今天可笑的是，这就是宙斯的庙宇了宙斯的庙宇已经被拆了。所以你说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拆呢？因为当时的时候在当时的年代，你知道什么东西很宝贵吗？雕刻出来的石头很有用的，人家已经刻好好的石头所以当一个建筑物被刻好的时候，被敌军攻下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些很多时候这些石头就被搬走了来盖他们的自己的这些栋楼。所以这年头如果你去别加摩的话你只能找到的就是这宙斯的庙宇的根基。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在借着他们的地形，借着一些考古的资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德国的博物馆，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在德国的博物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博物馆有点跟德国没有扯不上关系的，这个博物馆叫做柏林别加摩博物馆。所以他们就把这宙斯的殿宇把它盖起来了按照他们所考古出来的资料，他们把这个宙斯的殿宇盖出来。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去德国，你真的可以去德国新加坡能去德国，去一下柏林参加一下这个参观一下这个博物馆。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当时敬拜鬼神的那种观念。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这是一个别加摩的公寓。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会想condominium 是摩登人的观念，不是，这个 condominium 公寓呢是罗马人的观念罗马人喜欢阳台，罗马人喜欢把公寓建在到山坡上。所以你可以想象起床的时候就走出阳台，哇，这就是别加摩那个大谷的风景。所以这个是一个某个有钱人他的什么呢公寓。看一看，注意一下他的地板，这是刻出来的请问谁的家的地板是刻出来的没有的我们是铺上去的。不过他们的地板是刻的，刻了过后呢叫人彩色上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过程。好我看一下，应该还有这一个。好，这一个就来看刀吧今天我来讲道的时候，我在想做一件事情，不过最后不敢做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想把我家的小刀大刀菜刀都带来放在讲台上。我想哎呀好像怪怪这样，最后想了想很久， 最后还是不要了，别把这么多刀带来。不过如果你知道的话，有剪刀、菜刀、大刀、剃刀，所有的刀都有自己的用途，对吗？每一把刀都有自己用途。最近我家有一个成员啊，庆祝生日，所以我捉弄他，切蛋糕的时候我给他一把菜刀，他这样子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觉得我好笑，还是觉得这个笑话很冷。不过他知道说，你给我菜刀干嘛？我切蛋糕啊，不是砍牛肉，砍猪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菜刀有菜刀的用途，宝刀有宝刀的用途。所以就觉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刀呢？因为这个刀这个字呢，在今天这段话里头出现了两次，而且这个刀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文里头呢，有两种刀，有两种刀。所以在这里我为什么会把这两种刀都放在这里，所以因为如果你走进这希腊罗马的世界，如果你看一个兵丁，一个罗马兵丁，他身上呢会有两种刀，两把刀，一把是小刀，一把是大刀。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小刀杀伤力大呢，还是大刀杀伤力大？我要砍断你的肩膀，我用小刀，我不知道锯要锯多久，不过如果我用大刀的话，真能砍断你的肩膀，甚至把你的头砍下来都可以。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圣经，说圣经这里说说话的耶稣呢，他有那两刃利剑的那位。所以这个剑不是那个华人所讲的那个锁，那种长长细细的剑，不是。这个剑所讲的是这把宽刀，这把宽刀，罗马人的宽刀。而有趣的是，在新约圣经里头，这宽刀这个希腊文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七次。我们喜欢七这个号码哦，这七次里头呢，六次都在启示录，六次都在启示录。所以记得吗？我们说过启示录这个题材是很奇怪的，因为它又是书信，它也是预言，它也是一个启示题材 apocalyptic material。所以这个启示礼台，他喜欢用号码，他也喜欢用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象征，叫 symbols。 所以那我们就得讲为什么在这里呢，耶稣要自己这样形容自己，我是那位有两刃利剑的主，我要说话了。因为这把大宽刀呢，它是一个象征，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着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杀伤力的武器，它代表着这是审判。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有这个观念，象征的观念的时候，你看到大宽刀的时候，你到看到刀的时候，你不害怕。为什么呢？你知道这象征着这大规模杀伤力的事情要发生了。你发现这刀来的时候是神的审判要发生。可能在2000年前他们很难想这把刀顶多能杀100人，很厉害了，手过会酸，对不对？怎么能杀几万人呢？不过其实你和我到我们的年代，我们发现这年头的杀伤力武器真的是大规模，大规模。所以如果你去研究杀伤力武器的话，有四个字母叫 CBRN 这是全世界的人，如果你学这武装的，他知道，他告诉你说这个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BRN 这四种武器呢，杀伤力非常的大。你说这四种武器是什么呢？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武器，还有核子武器。这些武器呢，都能杀千千万万。所以弟兄姐妹们，启示录真的吗？启示录真的因为在我们的年代的确神一天要施行审判，审判的方式是什么呢？通过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就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的来看这大刀而得到几样好处。看这大刀得到什么呢？第一大点，如果你有你的周刊的话，第一大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因大刀得安慰 ，relief from the sword。所以你说怎么得安慰呢？你看第13节怎么说？主耶稣自己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撒旦宝座之处。当我忠心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套。 弟兄姐妹，你知道撒旦这个名字从哪里来吗？ Satan。 有时候我们用这种字用多了，其实对哦，为什么人称呼撒旦叫撒旦啊？我知道我的名字哪里来啊，你问我名字哪里来，因为我老爸给我，对不对？像我问老爸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名字，他会告诉我那个意思。不过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称撒旦撒旦的时候，我们就得问，这撒旦他到底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这撒旦他的名字来自于这希伯来文字叫撒旦，真的是撒旦。那你就得问，这希伯来文字撒旦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敌人， enemy， 敌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甚至这么说，你可以想象说，我知道你所住你的居所就是有敌人座位之处啊，那安提巴被杀的地方就是敌人所住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被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得问为什么撒旦是上帝的敌人？为什么因为别加摩，因为士美拿，因为以弗所，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都成了这上帝的敌人。你要怎么会成为上帝的敌人？你叫人不要拜这个上帝，你叫人拜别的神，你就成为上帝的敌人，你就成为撒旦一伙的人啊。所以当时别加摩、士美拿、以弗所他们都在争风吃醋啊。为什么呢？你要讨好凯撒的方式呢，你除了要为凯撒建歌剧院，你要为凯撒建体育场，你要为凯撒建城市，希律王都做过这些事情。不过希律王有一件事情不敢做，他不敢为凯撒建庙，所以巴勒斯坦没有凯撒的庙但是亚洲的城市呢，他们要争风吃醋的话，说建歌剧院、建体育馆、建这些东西不够的，不够好。最好的方式，最好拍马屁的方式呢，就是帮皇帝盖庙在亚洲别加摩就抢到第一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29年，奥古斯丁凯撒还活着的时候奥古斯丁凯撒许可别加摩为他和罗马女神，为他和罗马女神来盖一座庙，来敬拜这位活凯撒，活凯撒。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使徒约翰记载这是撒旦的宝座因为上帝的敌人在这个城市里头要求所有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要来拜拜这位活凯撒，拜凯撒，皇帝敬拜。不过如果你不要的话怎么办？你不要的话，你要面对迫害。记得吗？我们上次我们说过了，我们开始发现有伊格纳修 Ignatius 他遭迫害，有波里贾遭迫害，现在有谁呢？有安提帕他遭迫害。为什么遭迫害呢？因为当时的世界就是要你敬拜凯撒，所以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Imperial Cult。 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仰是什么呢？这个信仰所拜的神是那位皇帝，那位皇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因着大刀而得安慰？而得安慰的地方在于前面三个字，你看第13节，我知道。我们的主安慰我们说，他知道我们为他的牺牲。我们的主安慰我们说，他知道我们信靠他。我们的主安慰我们说，他知道，他知道我们承认他。我们的主安慰我们说，他知道。在周五晚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视频，和一个缅甸的传道人，他的家庭在那边服侍的传道人。所以现在你要去缅甸不能去了，肯定不能去。你要汇钱去缅甸也不能汇了你要做很多事情都不能，因为缅甸刚刚变天变成一个阴天，一个可怕的天所以他们传道人告诉你说，我们前几天在我们的小区有人放炸弹，孤儿院的孩子们怕得要死你有听过炸弹爆起来吗？我没有不过怕得要死，大家躲在孤儿院里头，又害怕又哭。所以我们和他们视频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慰他们你不能帮他们太多的，因为现在整个经济已经被封锁下来了所以他们说，你安慰我们的方式是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你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人在受苦，而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主在告诉你和我，我们得安慰的事情是在这个地面上，你为主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为主付上的每一个代价，你为主遭受的每一个迫害，主告诉你和我，他知道。我们不认识的安提帕，不过主知道那位安提帕，主晓得。所以因此呢，我们看神的时候，神是那紧握大刀的神。神告诉你和我说，如果你敢碰我的轮的话，在今生跟来世，我必定要碰你，因为我是那有两刃利剑的那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安慰，我们的神必定报应。所以来到第二节呢，你看我们的神不只是借着这大刀来安慰我们，神也要借着同样的大刀来责备我们，来责备我们。 Rebuke from the sword。 你说怎么责备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神在这里告诉当时的别加摩教会说，不过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你就会很奇怪，这巴兰不是死了吗？死了这么多年前了，1500年前死了，为什么神把这巴兰再带进来呢？因为神要借着巴兰来做一个比喻。他比喻什么呢？这巴兰教导摩西时代的人说，你们要将这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叫他们去行邪淫的事情。不过别加摩教会的人也是如此，你说他们跟从了谁呢？他们跟从了他们的时代的巴兰，他们时代的巴兰就是那尼哥拉一党的人，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的教训。所以因此主耶稣警告这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的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那不悔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他这把剑是能来防的，这把剑可以是我们的安慰，这把大刀可以是我们的安慰，不过这把大刀也可以是我们的责备。这把大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防这巴兰。如果我们走进民数记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那起因经文，我们发现这巴兰设了一个圈套，他为谁设呢？为这巴勒这摩亚王设了一个圈套，来什么呢？差一点把以色列民把他们拉下来了。所以你说，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如果你细看民数记24章、25章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是巴兰说的话。坦白说，如果你回家细看这民数记24章到25章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是巴兰的点子。不过来到民数记31章的时候，你听摩西怎么说？摩西说，那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巴兰临走之前，还是巴兰在和巴勒做他的顾问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巴兰给了巴勒一个点子，一个阴谋。他告诉巴勒，他说，我走了，不过有一个东西行得通的，你的摩亚美女很多，叫你的摩亚美女下去勾引那些以色列人，和他们翻奸淫，勾引他们吃祭偶像的食物，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成为撒旦的门徒了。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就跟上帝作对了，他们做这件事情呢，他们就要败坏了。所以因此呢，你看耶稣借着这巴兰的事情来提醒这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不要像巴兰，不要像巴兰。如果你像巴兰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遭受神的审判。这是我们的主借着他的大刀来提醒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是尼哥拉一党的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谈以弗所的时候，我们说这尼哥拉它的原文的字根是 Nike， 就是那个品牌耐克， Nike Gang。 所以这个 Nike Gang 又回来了。不，以弗所做了一件好事，以弗所是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不过来到第三个城市的时候，别加摩是欢迎这尼哥拉一党的。 所以你说到底他们欢迎什么呢？这尼格拉一党的人基本上教导别加摩教会的人说，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皇帝 OK 的，不要这样紧张，没有事情的，拜了过还是一帆风顺的，反而你的事业你的生意啊，是什么呢，更加的兴荣啊，这是第一。他们说我们一起的来拜假神，你看我们的城市这么多庙，你哪一座庙没有去过，很灵的，去拜一下，你的问题可以解决的。特别有一尊庙是给生病的人去的，医病赶鬼的庙，你有病啊，军人弟兄坐轮椅啊，跟我上去拜一拜，就不用坐轮椅了，不用洗肾了，没事情的，上帝可以谅解你的，因为上帝是个蛮有爱的神，甚至什么呢，道德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别加摩的生活。你天天住在一个地方，看到的不是教堂，教堂看不到，你住在地方是看到庙宇，看到这个皇帝的圣殿。所以你要怎么办？这个世界上的人天天在别加摩城市里头告诉你，哎呀，你信你的耶稣，不过你不要这样执着，信就好，还是可以 open-minded 的生，这个思想开放一点，可以去探讨一下，可以去研究一下，甚至可以去寻求一下这些众神明，你没有听到吗？哦，这么多人祈祷，都得医治，都得帮助，你看他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你不要去 try 吗？试试看啊 ，OK 的，你的上帝会谅解你的，这就是尼格拉一党。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对吗？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人会这样跟你说话，不过基本上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当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世界基本上在告诉你一样的话。你做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固执？你做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执着？你做基督徒随便一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你就这样想了 OK 的，大家都是这样玩的，你就这样玩吧，没事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你就这样做吧，没事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如果你是我的子民，而你选择去到我敌人那一方的话，那你要我怎么对待你？你就是我的敌人。如果你是我的敌人的话，我又用同一把大刀来审判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谁是真信徒，谁是假信徒。不过我们知道什么呢？真信徒呢，他会一生跟随主到底呢。假信徒呢，他会跟随主到一个地步，他就不跟了。这是我们唯有我们能知道真信徒、假信徒的方式。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喜欢看到年长者，年长者让你看到说他们是真信徒，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他们没有听这世界上的话，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什么呢？他们跟随主到底，他们抵挡这世界上在想的我不能想，这世界上在玩的很多东西我不能玩，这世界上在做的事情我不能做。为什么我不做的原因是，如果我真做真想真玩的话，我就成为了上帝的敌人，我就成为了撒旦那一方的人，这是错的。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怎么劝别加摩教会呢？弟兄姐妹们，你们看，我们的主告诉这别加摩教会说，你们要悔改。这两个字，悔改。在新加坡，如果你认识一些教会的话，有一间巨无霸的教会最近在提倡一个教义，一个不符合圣经的教义，一个没有听过的教义。那教义是，你和我，我们一辈子呢，只要悔改一次就好了。 Only once， 一次就好了。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跟主悔改了，接下来整辈子呢，你不用跟神讲对不起了，一次就好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去做，上帝宝血在那个时候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不用跟上帝讲 sorry。不过弟兄姐妹，这是错的。如果这是对的话，你发现主耶稣基督自己在什么呢？矛盾他自己。他告诉以弗所的时候，他告诉以弗所你要悔改。他告诉这别加摩的时候，他告诉别加摩你们要悔改。他告诉这推雅推拉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他告诉这撒迪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 他甚至来到老底家的时候，他还在叫老底家要悔改。如果你们看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一直在劝他们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如果我们只悔改一次的话，那我们可以顶撞耶稣了。主耶稣，你们搞错啊！我10-20年前不是跟你讲 sorry 了，干嘛还要跟你讲对不起多一次？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我们一生是悔改。基督徒的良药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基督徒的记号，基督徒的良药是悔改 ，repentance。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悔改。我们来看这个幻灯。其实这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尝试借着这多马华森的牧师Thomas Watson 这位牧师呢，他把这个悔改的观念讲得很全面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啊。所以他这讲的，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三个。所以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悔改？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知道你真悔改？我们怎么分辨真悔改跟假悔改？流几滴眼泪我就错了吗？不是的。其实这真悔改里头呢，它里头有六个材料或者六种成分。所以第一呢，你悔改的话，你要发觉，你要看到自己的错，自己的罪，你要察觉 must see sight。 第二呢，你要为你的罪而悲伤 sorrow。你不能说我看到我的错是啊，这是我的错。你们什么事情有问题吗？这不是悔改。当你看到你做错的地方的时候，你要什么呢？你要问我们为着我们的罪而忧伤，为着我们的罪而悲伤。第三，我们为着我们的罪而来到神面前说，神，我降服于你， I surrender。主，我是个彻彻底底的罪人，神，我真需要耶稣来救我，我需要耶稣来帮我。当我彻彻底底想我的罪的时候，我要想到什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我要想到我的羞耻 ，my shame， 我的羞耻。我要想到，神，你要帮助我开始恨恶我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不恨我们的罪的，我们嘴巴很臭很烂。不过有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嘴巴又臭又烂的嘴巴还觉得挺自豪的。你不是悔改，你从来没有悔改过。因为如果你真悔改的话，你会讨厌你的嘴巴；你真悔改的话，你会讨厌你的眼睛；你真悔改的话，你会讨厌你的内心，你会恨恶它。到一个地步，你会跟神说，神，我求你帮助我回转 shift， 来改变我的心，从这个肮脏，从这个败坏的地方，我回转到另一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需要悔改。我不知道你该悔改的罪是什么，我知道我该悔改的罪是什么。有位牧者这么说，他说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从你的罪转移到那位爱你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察觉发现到，原来我是这么肮脏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为着我们的肮脏而悲伤。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肮脏，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降服于你，我无助，主，你要帮我。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肮脏，我们羞耻，因着我们的肮脏，我们开始恨恶这个肮脏，因着我们的肮脏，我们开始回转。所以疫情来了，很多人开始什么呢？恨恶细菌，恨恶病毒，对，拼命的在家里买消毒剂拼命的在家里洗手冲凉。为什么？因为你不喜欢病毒，你不喜欢这细菌，对吗？我弟兄姐妹们，你不喜欢细菌，你不喜欢病毒，你讨厌这些东西。不过你用同样的讨厌来讨厌你和我的生命里头的罪恶这是我们的神在挑战我们的神。谁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告诉别加摩教会说，你当悔改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要临到你的面前，我要用口中的大刀来什么呢？审判你。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当我不悔改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告诉主耶稣说，我选择投靠撒旦了，我选择做撒旦的人。所以你要记得，那你要这位主为你做什么，向你做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只从这大刀得安慰，我们不只是因这大刀得责备，我们甚至要因这大刀来得尊贵。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这个大刀怎么可以使我们得尊贵呢？你看第十字节啊，写得多么好。第十字节他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如果用一个比较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那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得胜的我要给他那隐藏的玛瑙，我也要给他一块白石，石头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虽然只是一节经文不过可能我们要抓头一下，到底什么是那隐藏的玛瑙？到底什么是那隐藏的玛瑙？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你和我在埃及，我们会到出埃及记，回在埃及的时候，还在帮法老建盖金字塔的时候，请问你看过那玛瑙？那玛瑙已经预备好了，在天上预备好了。不过那玛瑙是隐藏的，所以在这里当使徒约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帮助我们说，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这人生有点像第二个出埃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离开到那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隐藏的玛瑙，在那个地方有你和我没有吃过没有喝过的东西，就和以色列人一模一样的，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有他们没有吃过没有喝过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隐藏着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神给你和我一个应许，他说得胜，字根是一样的 Nike， 他说我们得胜，我们得胜，我们在天上，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享受暂时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看来是隐藏的玛瑙。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你会问说，那块白石再加上那块白石是里头的新名，那你会想啊、哦，我在读的时候想啊，是不是我到天上神给我一个 Christian name 啊、基督教传统是这样的、洗礼的时候宝宝有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哦，叫 Christian name。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在天上神给我一个新的名，只有我知道怎么发音，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个人主义太强了，这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你会问说，到底是为什么是白石？白石刻上的名字到底是谁的名字？到底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白石？所以弟兄姐妹们，白石怎么有名字呢？白石的名字是刻上去的。所以我们借着这大刀的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借着这大刀的尊贵。因为在天上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说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啊，你得胜了，我要给你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上刻着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认识主耶稣的人才知道的。你说我们怎么晓得呢？因为在启示里头有两次告诉我们到底这新名是什么名。当神对腓拉铁非教会说话的时候，神说的话是一样的。他说那得胜的你要住和我住在一起并且什么呢？我要给你我的新名，我的新名要写在他的面上。而你就得问，到底这新名是什么呢？来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那里我们就知道了。那里说到耶稣基督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他还写着什么呢？这冠冕上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的名字。他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天到了天上有隐藏没有看过没有吃过没有喝过的东西，到了天上你还有奖品，那奖品以弗所教会说不只是有得胜的冠冕，你还有得胜的白石，这白石上呢有上帝的新的名字，是你和我暂时也是隐藏的，暂时也是看不到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什么呢？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说，神，我在这个地面上我要得胜，因为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去那个地方看吃碰从来没有看吃碰过的东西。我想到说在结婚的时候啊，结婚我们有两个选择，那时很穷啊，我的太太比我有钱，她嫁给了一个穷光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嫁给我啊。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公开啊，公开户口的时候，她吓了一跳啊，你这样穷啊，是吧？哎，我会努力的，给我一个机会啊，她给我一个机会，感谢主啊，我能努力。不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很穷啊，所以我们只能做两个选择。我说你要就风风光光的有一个婚宴啊，风风光光的、啊，要么我们就风风光光的去一个度蜜月。所以弟兄姐妹，你会选哪一个？啊，我的老婆是个智者，她说好了，我们去一个两三星级的饭店呢、啊，有一个宴会，那个宴会很好玩的，那个餐馆呢、啊，它四面都是镜子，所以当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摄像员啊，那个 photographer 在室内很暗嘛，他要用闪，要用那个灯啊，所以所有的照片出来呢都是 overexposed， 因为四面八方都是灯，他闪了过后有很多很多的反射，所以变得很难拍照。所以最后那个婚宴其实不太好，食物不错，挺好吃的，不过整个气氛整个场面其实你不想去那边办婚礼的啊。张燕姐妹，感谢主你没有去那个地方啊。不过我们就有机会什么呢？去度蜜月，所以可以去一个好的地方。所以去哪里呢？我们去阿拉斯加。所以去阿拉斯加之前，我还记得去阿拉斯加呢，我兴奋了。为什么呢？我要看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我要吃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我要摸我要碰我从来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天上更是如此。在天上呢，你和我要看要吃要碰从来没有看过没有吃过没有碰过的东西。不过怎么碰呢？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这个信仰。我们是住在这别加摩城市里头，是的，不过神要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得胜。因为我们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手上他嘴中有那把两刃的锋利的大刀，这大刀会使我们得安慰，这大刀能使我们得责备，这大刀更能使我们得尊贵。讲到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一个俏皮的问题问大家，刚才你还记得吗？我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说这大刀在新约里头出现了七次，六次都在启示录，你好奇那第七次在哪里吗？我真好奇，所以去查一查。那七次呢就在这个幻灯，下一个幻灯。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幻灯上的经文。一二三。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还是个宝宝的时候，父母亲带耶稣来到圣殿，你发现耶稣的生命的开始有如一把大刀，要刺透他妈妈的心，他的母亲要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自己的长子惨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知道，我的儿子是为这好像一把大刀一样，我的儿子是为痛苦，我的儿子是为悲伤而来的。不过当我们走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同一把大刀要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责备，成为我们的尊贵。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赎罪，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安慰，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责备，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尊贵。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活在别加摩这个城市，很漂亮，这个城市拜的神是看不见的神，这个城市拜的神是一种文化，这个城市拜的神是一种哲学，这个城市拜的神是一种思想， 神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让我们谨记着我们的神口中有一把两刃锋利的宽刀，因着神你那把宽刀，我们知道你要施行审判，谁碰基督徒那个碰我们的人，他在今生跟来世不得好死，因为我们的神必定审判他。所以因此我们主，我们从你的大刀身上我们得安慰，所以我们看到你手握大刀的时候，神求你帮助我们有个敬畏你的心，不要做你的敌人，不要做撒旦一党的人，而让我们来跟随主，让我们来靠着主来悔改，来因着我们的罪而羞耻，而察觉，而降服，而回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恩主，我们期待那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渴望能看到，能碰到，能吃到很多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完全没有概念的事情，甚至主你自己的新的名字，主我们都不晓得。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期待，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